赶鬼释放第四期，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起。末了的话，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。这是起始句，是一个命令，并不是说弟兄们最后顺便说一句你也可以变得强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英王钦定版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保罗说你们要刚强，这取决于你是否决定在他和他的大能中刚强起来。意思是你必须放下自己的力量和能力，拿起他的力量。这意味着你要把你自己从你的头脑中解放出来，让他在你的头脑中，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在他的名里去做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，在他的名里，凭他的权柄去做。你要赶出魔鬼，你就得凭耶稣的权柄去做。魔鬼对耶稣有何反应？那就是仇敌现在对你的反应。魔鬼会试图欺骗你，但是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是谁，他就会像服从耶稣一样的来服从你。十一节，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使你们能以站住，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没有穿上他的军装，就无法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你需要神的军装，需要知道那些部件是什么。我说的不是每天象征性的站起来，装作一副穿上盔甲的样子。我们在80年代就经历过这种情况，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做这些事，记得吗？你得穿上他们，甚至还有关于他的歌曲，歌很好听，但是动作有点离谱。感谢神，我当时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否则如果我看到那些，那肯定不会成为基督徒。第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黑暗世界的，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严格来说，这些都是不同类别的灵体，也被称为鬼魔。你可以说恶魔、魔鬼，你想怎么叫都行。所有这些都是魔鬼，都是恶魔，都是鬼魔。他们都是堕落的，都是与你作对的。你可以逐一的查看。现在我们不打算这样做，你可以去查你的圣经和圣经的索引，你可以得到一些信息。刚刚说过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十三节又说，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。如果在三句话或三节经文当中两次提到它，那么它一定非常重要，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，并且做成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我们必须按照原文来读，希腊原文没有标点符号，它是直读的。但要知道希腊文当中词语的顺序，最重要的放在前面，依次往下排。按照次序就是说，你可以在邪恶的日子里站立得住，并且已经做了所有能站立得住的事，因此要站立得住。换句话说，一旦你做完了所有该做的事，就该站住。魔鬼的诡计之一是你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之后说，我完成了这个，做完了那个，该做的都做了，相信自己得到了一切，然后说现在就看神了，我只需要站住。接着魔鬼进来说，你真的都做了吗？你做的够不够？你说也许还不够，我也许应该再做一次。于是你就放弃了那个站姿，你以为自己应该回去再加强它，或者以某种方式让它变得更强。你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没有站住，你动摇了，就像从头开始一样。仇敌成功地说服了你，让你相信你不能站立，你没有信。一旦你决定同意他的观点，那就等于站在了仇敌那边，承认自己不信自己刚才说的已经完成、已经领受的话。你同意说自己还需要做一些什么，这就等于你放弃了相信。所以一旦你完成了，确保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你尽你的部分， 神尽他的部分。当你做好了自己的本分，无论如何你就该站住。有人说，万一我没有做到呢？如果你凭信心站立，神的恩典和怜悯可以补足这一切。就算你过后想起来自己遗漏了某些事，但是一旦你站起来，你就决定站住，不要动摇，相信神会满足其他任何的条件。史密斯·威格斯沃斯说，我把我的信伸展到他所能达到的极限，如果还不够远，神有九种圣灵的恩赐，可以在我信的末端继续前进，跑完全程。所以在某些时候你必须信靠神，这是最困难的事，这是最难以让人理解的事情。人们来到这里说，哦，我是凭信而活。你得找出他们信的是什么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信的是我本人，因为他们一般都知道我不会让他们淹死或沉下去，他们知道如果自己陷入困境，我会帮助他们。老实说，他们对我的信心比对神的信心还要大。有些事工的信心建立在有多少会员、有多少奉献之上。有些人的信是寄望于是否能够按时领到薪水，这就是人们的信仰所在。他们的信不在神身上，他们不相信神，他们相信的是他们的雇主，是教会，是牧师等等，这是同一回事。有些人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信心，你必须意识到你的工作并没有宝藏，说没就没，他们可以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或者一个机器人来取代你，就是这么容易。你唯一的安全感必须来自耶稣。随着事情的急速变化和发展，你更应该信靠神。所以最好趁现在还有点余力的时候就开始学习，而不是等到临终的时候被逼突然戒断。现在就学习来信靠神。我要告诉你这一点，很多人所谓在侍奉当中的人都不应该称之为侍奉，他们想要的只是舒适的生活，他们期待的教会生活是每个星期天开个派对，却不想推进国度的发展。他们口里说会去扩展神的国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但是只说不做。他们感兴趣的是盛大的聚会，确保有足够多的人来支付账单和薪水。问题是他们却认为自己在这一切当中都是属灵的，认为是在照顾群羊，但这根本不是你的工作。我们必须记住，我们只有一个牧羊人，其余的人都在他的牧羊之下。简单的说，有羊就有牧羊人，在羊群、牧人、狼群之间是牧羊犬，大多数牧师都应该是牧羊犬。然而许多的牧者不像牧羊犬，他们甚至比他们所带领的羊更像羊。你必须有能力抚养这些羊，让他们真正完成工作，推进天国的发展。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过舒适的生活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，然后躺在床上等待一切发生。我们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推进神的国度，并以此荣耀神。待在一个地方，不为神的国度出力，就不能荣耀神。有人说我在敬拜啊，我在做这个事那个事，神没有说这就是他想要你做的。事实上他说，很多人对他的敬拜都是徒劳的。我们继续14到16节，所以要站住，用真理束你们的腰，穿上义的胸甲，且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。此外，拿起信的盾牌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。火烧的箭可不像你们玩的飞镖游戏，他说的是当时的一种短矛的标枪，通常会被点燃，扔向任何木质结构或有皮的物件，包括盾牌。它可以点燃盾牌、盔甲等这一类东西。这里说，如果你拿起信心的盾牌，你就能熄灭这一切。16节英王钦定版的翻译说，最要紧的是拿着信心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最要紧的就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得了救赎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但你仍然需要决定将信仰付诸行动。这就是他说的最重要的原因。 他说你有了前面那些为基础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拿起自己信的盾牌，用它来熄灭一切扔向你的燃烧着的火箭。十七节，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，并纳灵的箭，纳灵就是神的话。这里说的话就是希腊文的 rhema， rhema 并不是指许多人所教导的所谓神给个人及时的话，那是一个错误的定义。 rhema 是你所遵从的 logos， 神的话成为了你的生活方式。如果 logos 不是你的生活方式，对你那就还不是 rhema。 你要能够区分一些定义，人们可能把它与人们悟性得开启的那个感受混为一谈。人们有时候所说的神对他们的启迪，是指他们对事物的理解。人们把开启理解为神对你说 rhema， 其实不是一回事。十七节说到纳灵的箭，英王钦定版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从技术上说，你军装中唯一的进攻性武器就是这把剑，其他都是防御性的武器。纳灵的剑是你唯一能用于进攻的东西，把进攻性的剑就是你赖以生存的神的话语。如果你不去行神的话，神的话对你来说就不是一把剑。神的话必须成为你的规则、法则，成为你的生活方式。当我看到马可福音十六章的话，我就顺从并实行。当我看到结果，它就成了我的法则规律。比方说，现在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你说否认基督，否则我就开枪打死你，大多数人会说那就开枪吧，因为我不会否认基督。但是如果有人走过来对你说否认属天医治，只要你否认你就可以活着，那大多数人也许就会妥协，因为他们认为否认属天医治不是否认耶稣，但是属天医治就是基督，因为神就是医治，这是神的话，基督就是神的话，话就是神，道就是神。所以你必须照着在圣经中看到的任何真理去活，你不能只是说我唯一接受基督，其他一切东西都可以否定。不，圣经甚至说有敬虔的外形却否认了敬虔的能力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你得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看。人们常说神给了自己启示，或者说神给了自己及时的话，其实不能完全这么说。更多的时候不是神，而是因为你在阅读、思考、咀嚼、默想、宣告神的话，这就是启示发生的时候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神及时的话。你在主日学校的公告上读到后就扔在一边，在接下来一周的余下的时间里面，你甚至想都不去想，你就不会得到任何启示，因为你的思想不在那里。你必须去追求神的话，去追求它，读它，研究它，想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，向神寻求答案。这个时候神就开启你的心，明白它。预言或者说比喻，是为了向那些寻求的人揭示真相，却向那些不寻求的人隐藏。今天也是一样，除非你去追寻，否则神不会向你启示，他不会强迫你。你有多少神的灵在你里面，就有多少神的话在你里面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但他不会强迫你，不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偷偷的把他的话灌进你的耳朵。不要以为把圣经放在枕头下面，以为你躺在圣经上就能通过渗透的方式得到它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必须为此付出努力。当你思考它、谈论它、研究它，进入希腊文对照表，进入希伯来文对照表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得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。叮的一声，突然间你很快就明白了，你便认为这是得到启示。你并不是从外面额外得到什么，而是从里面得到开启。我告诉你启示是如何来的，你已经思考过、冥想过，当你停止思考、平静下来、慢慢沉淀， 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叮的一声来到。不是神突然给你什么，而是你终于摆脱了思想的束缚，让圣灵说，这就是我一直想告诉你的，然后你就会说，哦，明白了。不是你听到了，而是你明白了。理解是在魂里，知道是在灵里。魂会思考，把事情弄明白，但灵知道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让他从你的灵里知道变成你的脑子里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是学会，而是在那一刻知道了，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一刻。现在之所以不是像我们通常听到的那样神给你及时的话，是因为如果这样说，就有可能神把话给某些人而不给另外的人。然而神不偏待人，否则当你站在他面前交战的时候，你就有机会说，你没有对我说及时的话，所以我不需要为此负责。到时他会问你，这些写在圣经上了吗？你说是的，那你就有责任照圣经的话去行。你如何负责？决定相信圣经，并将其付诸实践。当你做出决定并付出行动，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不断得到更多启示和亮光，直到你完全运用自如。神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儿戏的人身上，如果你是认真的，他会很高兴向你展示你所拥有的东西，他想给你看这些东西。在这就是纳灵的剑，是你得到的方式。上周周日9点钟的礼拜，我们谈到如何得到启示。你只需要按部就班去做，就会有启示出现。 Rima， 如果你想这么称呼他，严格来说他还是 Logos， 除非你付诸行动。我们在很多的研讨会当中曾经分享过。18节，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尽力坚持。这里希腊文的读法语气更加强烈，意思是要常常不住的祷告，用各样的祷告，各样的祈求。因为祷告不只是一种，有各样的祷告，有带球的祷告，有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时所做的委身祷告，有合一的祷告。圣经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，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，他们无论求什么，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，等等，对吗？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祷告，在灵里祷告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有征战的祷告，维护的祷告，还有启示性的祷告，或者说在灵里接受启示的祷告，这是另一种获得启示的方式。你在灵里祷告，然后把祷告的内容翻译解释出来，当你解释出来，你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在此之前，你的思想是不结果子的。人们想得到深层的东西，却不想深入挖掘。如果不需要我们深入挖掘，它就不会是深奥的，而是表浅的，因为他们在顶端，在表面。但我们想要的是深层次的东西。让我告诉你，不是神在阻止你得到启示，而是魔鬼阻止你得到它。仇敌让你整天忙忙碌碌，所以你就没有时间真正认真地专注神的事情。这也与这个时代的形势一致。我们在新意更新研讨会当中一再强调的一个主题是一致性、重复性、经常性，甚至还提出关于重复次数的概念。你可以像大学里面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他们本应该一直日积月累的学习，然而他们平日不努力，到了考试的时候就恶补一整晚。他现在只不过是存在你的短期记忆里面，考完试之后一觉醒来就都烟消云散。每次坚持学一点，总比一次学很多要好，因为你不会一下子记住所有的东西。我们的想法是把它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摆出来，反复操练，回去再做一遍，再回去做一遍。如果你一直这样做，每次回去都会进入更深的层次。但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要有专注力。现在你们人手至少一个电子产品设备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你永远不会专注，因为你会从一个信息转到下一个信息，到一个地步你被训练成只能肤浅的思考问题。 然后等待下一个信息的到来。即使你不去想它，你也在等待下一件事。它会释放内啡肽，让人上瘾，搞得人就像巴甫洛夫的狗。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不会在每次手机响的时候流口水，有些人可能会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如果你不能集中注意力，就无法更新你的思想。这个时代的灵就是要确保人们失去专注的能力，没有专注的能力，你就无法更新你的心意，没有心意的更新，你就无法辨明神的旨意。这意味着你将无法活出神的旨意。根据魔鬼和这个世界的意愿，这个时代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到一个你无法集中注意力和记忆的地步。科学实验已经通过研究证明，现在实验室的老鼠记忆力也比普通人要强。实验室里的大白鼠，也就是几秒钟的事。30年前，听者的年龄决定了他们能专注多久。如果你30岁，你可以集中注意力听30分钟；20岁专注听20分钟；15岁也可以专注听15分钟，然后依次递减。平均来说是这样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，但这是大多数人的情况。但现在这已经不适用了，与我们使用电子设备有关。现在大多数时候，人们无法一次集中注意力超过30秒，做不到。我们认为自己可以，但实际上我们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，你甚至无法安静地坐着思考，脑子里想的都是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，怎么回事。尤其是当你的电话在另外一个房间，你就会担心，哎，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信息，是不是有谁在找自己，不知道有什么新闻传出来，等等这类的事。好像都是真的，其实基本都是谎言。如果你想让你的思想更新，你就必须学会集中注意力。这意味着你不应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手机等等这一类的电子设备上，更不用说现在写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打字而不是用手写。你会记住用手写下的东西，打字不会用同样的方式连接到你的大脑。当你打字输入的时候，你不会记得多少输入的内容，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大多数的学校都不教草书了，而草书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，因为它帮助你把事物联系起来，特别是把字母和单词联系起来，这样才能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强大的神经节。当你放弃学习如何写草书，你就放弃了将事物联系起来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断章残篇，彼此独立。这一切都说明整件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魔鬼已经计划了很久。现在他有了工具，甚至有了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你来思考。人们现在干脆完全不用动脑筋了。17节说，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。注意，祷告是一回事，祈求是另一回事。祈求是请求，祷告是与神对话。新约提到祷告的次数远远比祈求的次数多，我们应该更多的与神对话，而不是向他索取东西。这叫做与神交通，与神团契。你想要他的秘密吗？你得花时间和他交谈，他不会随随便便把秘密说出来。18节说，你们要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尽力坚持，在这世上警醒，且为众圣徒祈求。光是这一节圣经就能让你忙上一辈子，不住的警醒祷告，为众圣徒恒切代求。所以我们也应该为他人祷告。如果你过这样的生活，你就会与神同行，让敌人在你身上无机可乘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这是一个绝佳的立足点。当你知道敌人在你里面一无所有，你就不怕他会揭露你的什么，你就不怕他会做任何事。他会试图偷窥你，想方设法找你的破口，他甚至找不到任何的门路，因为你有双重宝藏。圣经多次提到说，你要保守自己。你说我神会保守我们，不错，他会信守他的承诺，但是你有你的责任。 神会尽他的本分，你也要尽你的本分。你的责任就是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保守自己纯洁，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玷污，保守自己远避偶像。我们晓得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，那从神生的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不摸他。神无法为你做到这一点，他不能让你远离罪恶，因为那是你的选择，他不会违背你的意愿。你说这跟赶鬼释放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各方面都大有关系，因为这是一种能保护你的生活方式。以弗所书4:11说，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申言者先知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师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的肢体当中应该有的，在基督的肢体当中应该做的。我们为什么要有他们呢？为要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这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了长成的人，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进入这里，列出所有的五项，才能成长为基督。为什么呢？耶稣是使徒，耶稣是先知，耶稣是伟大的传道人，他也是牧人、牧师，他也是教师、拉比。你不仅仅只有其中之一，你的生命当中有与耶稣相同的基因，你必须发展所有这些，你才能成长到他的身量。很多人在基督里有成长，但是他们看起来不像基督，因为在他们的事工当中缺乏其他一些重要基因的显现。我们在教会看到有些曾经是传道人的牧师，他们因为某些原因就不再履行布道，所以转为做牧师来牧会。有时是因为神把他挪到了这里面，但很多时候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传道人的心态。教会每周都会有人得救，因为他传讲的信息总是围绕着与得救相关的信息。但你要明白，教会不会因听福音而成长，教会的成长是通过教导。传福音、传讲得救的真理将人带进来，但教会需要教导才能成长。你可以从布道、传福音开始，如果你想让人们成长，那么你就必须进入教导，教导能让他们成长，这就是两者的区别。你需要教导，否则你就不会成长。如果只有福音布道，你所能做的基本上就是开派对，但它更多是关于情感，挑动人的情绪。如果能让会众激动起来，按流行的说法我们称之为福星，对吧？新约圣经当中没有这些。当我们把新约圣经当中找不到的东西作为头等大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有问题了。你说有啊，因为你在五旬节那天看到了，就那五旬节那一天，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？3000人得救了，这就是传福音。这不是今天人们定义的福星，今天人们的做法是开基督徒的派对。如果你想有效法五旬节，那么你应该在教堂里面开个派对，在周日晚上你应该有3000个人新人重生，否则就只是为了自己。这样说有道理吗？事情必须改变，我们不改变，一切都不会改变，对吗？关于邪灵的名字，这部分内容与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会有些重叠。基督徒需要知道鬼魔的名字才能把他赶出去吗？不，你只需要知道你的权柄。我将在这里介绍几种。第一，虚弱的灵。路加福音13:11，我们已经谈过这个，所以不再追溯。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，这种魔鬼最虚弱，也最容易驱除。邪灵可以让人虚弱，比如虚弱之灵，但你必须记住，恐惧之灵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大邪灵，恐惧邪灵是一种害怕的邪灵，它的特点是很害怕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它进入你体内时，你会感到害怕，因为你接受了它的特征，所以它不会来吓唬你，而是进入你体内，让你对一切产生恐惧。所以虚弱之灵和恐惧之灵是一样的。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，虚弱是一种软弱的灵，软弱之灵会让你变得虚弱，让你一直感到疲倦、疲惫，变成慢性的疲劳。慢性疲劳综合症是虚弱之灵的果子，就这么简单，它会让你虚弱、疲惫，让你身体疲惫，让你情绪疲惫，或者在很多情况下让你的思想疲惫。有时你的工作或你正在做的事也会让你感到疲倦，通常情况下你会在身体疲惫之前就感到疲倦，因为有时候是你的头脑当中已经有了疲倦的想法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人们在5点钟回家之前还精力充沛，一回到家突然就精疲力尽了，对吗？虚弱的灵会让你在它所能影响的每一个方面都变得软弱无力。虚弱的灵通常是为其他魔鬼打开门的魔鬼，你可能常常只需要对付虚弱的灵，而不必对付其他的鬼。你把它赶出去，其他的鬼魔通常也会随之而去，他们一般都会跟着虚弱的灵离开。但有时我看到软弱的灵很快就离开了，而其他强大的魔鬼却躲起来不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能必须逐个赶走他们。当我说逐个，但最简单的方法是说出你想要的结果，而不必追着恶魔跑，他们会躲着你。当你开始用权柄赶走这些东西时，他们会知道你是认真的，你在魔鬼中间有名声，他们对你避之莫及。与其说你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来，你只需要对当事人说得自由，恶魔就会离开。当你宣布他们的自由，就像走上前去打开监狱的门，你打开门，囚犯就出来了，其他狱卒什么的都无话可说，他们会闪开，因为你释放了这个人，有道理吗？人们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化，搞成一个行业，有专门的赶鬼释放牧师，那就成了他们的职业。就像许多医疗的行业，甚至心理医生，他们的一生都靠病人养活，在很多情况下，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来源。当然也有不同的情况，但底线是你与魔鬼谈判16个小时，让他出去。你这样做无异于说魔鬼与神旗鼓相当，不相上下。这不能显示神的能力、权柄和荣耀，你彰显的是神的荣耀，你运用的是神的能力。当你叫那东西走，他应该立刻无条件离开，对吗？在萨母尔博士身边受教，是我灵性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，不仅是学习知识、了解信息，更是耳濡目染，他的言传身教。有时他走向听众，走着走着会突然给某人一拳，我的意思是他会扑向有些人，其他人完全震惊了。尽管我们有备而来，还是有点出乎意料，因为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发生。有时候他停在一个人身边说，奉耶稣的名你自由了。有时走过一个你甚至想不到的人身边，突然间他会抓住对方的头，一边咬一边大喊出来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走了3步左右，他回头又补上一句，我不是说也许，接着他继续往前走。那个东西，通常那个人仍然会站在那里发闷颤抖，错愕不已，你知道吗？他会砰的一声击中那个东西，你几乎可以听到他不只是在喊叫，不是从他的喉咙或肺部发出来的，那声音来自他的腹部，他的灵，声音背后有力量，他击中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倒下了。有时对方会倒下，有时不会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最后都自由了。魔鬼有时是几分钟之后离开，有时到服侍结束之后离开，情况各有不同。不管怎样，他不会站在那里等他们离开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下达了命令，他发出了驱逐的通知，那东西会服从的，对吗？为什么他还需要待在那里呢？他不需要，因为天使会听从神的吩咐，在他离开之后仍然继续留在那里执行任务，说你该走了，走吧。哦，你还不走，那我们就把你拽出来。那些天使会处理的，会把那些仇敌带到后门直接扔出去，这就是天使的作用，阿们。但是这一切都必须互相配合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必须了解灵界的现实， 以及我们周围实际发生的事情。一旦你在地狱里有了名声，大多数恶魔都会迅速离开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温和的宿主。他们会很快离开，因为他们不想打仗。他们知道，如果你们认识自己是谁，他们就赢不了。现在他们可能会试图来吓唬你，或者试探你是否知道自己是谁。他们可能会在附近逗留一下，做一些小动作，但只要你让他们走，你已经下达了命令，就不必站在那里。你没有必要站在那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说，没必要。你可以只说一次，也可以说100遍，这并不重要。你一旦下了命令，你就必须确定你说的时候是认真的。你的意思是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，这就是信心的命令。你可以站在那里整天的吆喝命令，心里却在想，他会听我吗？他会离开吗？他什么时候走？这样他们不会离开，因为他们知道你不是认真的，知道你不认识自己是谁。但当你知道自己是谁，你就会下达命令。事实上，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下命令，你看他们一眼，他们就会跑。他们认识你，明白你的眼神，人们理解表情。丈夫们尤其知道那种表情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你懂的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就像婴儿一样，婴儿会发出声音，别人听不懂，但妈妈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你猜怎么着？那个恶魔知道那个表情，因为他在维格斯沃斯的眼睛里看见过，在雷克的眼睛里见过，在耶稣的眼睛里见过，他见过。但你现在必须让他在你的眼睛里见到，所以你要决定就这么做。你不能猜测，你不能怀疑，你不能希望，你必须决定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会离开。第二，聋哑的灵，或者说又聋又哑的灵。马可福音9:25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，萨母尔博士教导我们说，聋哑鬼最软弱，最容易被赶出。就像我说的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最软弱最容易赶出的鬼是上面提到的虚弱的灵。但我要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聋哑鬼通常也差不多。这要看情况，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聋哑是一种生理现象，但一般来说，聋哑是一种属灵现象。很多时候人们说是耳朵有生理缺陷之类的话，人们只看见聋哑是有生理缺陷导致的，却没有意识到是灵导致了他们的失聪，然后导致耳朵的形状不符合他们的使用方法。所以你必须先确定发生了什么。如果他们天生如此，那么通常可以通过属天医治得到治愈。但如果是后来发生的，如果他们是聋子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的。他们并不总是完全聋，他们可以听到一些，你不知道他们小时候有多聋，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聋，你不会去给他们做检查，他们也不会去看耳朵，所以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，你只需要决定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底线是不管是医治还是其他什么，聋的灵，如果你想这么称呼的话，可以离开。如果何时你告诉他离开，他就必须离开。这意味着如果耳朵的结构有偏差，就必须修复。所以再说一次，你可以尽可能的具体，但要尽可能笼统。从一般开始，如果你必须向下深入，你可以。但通常如果你从笼统开始，一般都会击中它。你可能已经听过我们在科罗拉多州大张克森的见证，那里有一位年迈的老妇人，双耳失聪，一位执事带着她走进灵医治的队伍，她就站在那她的旁边。我对她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她是那里的执事。那是在属天医治训练期间，我试图告诉他们，这不是一种方法，你可以做任何对你释放自己的性有用的事情，按手很好，发命令也很好，挥挥手也可以。那天晚上我就是这么做的，我当时退了大约8到10英尺，我没有碰他，我只是说，听着，你这聋哑的灵，奉耶稣的名从他身上出来。我说的时候挥了挥手， 结果他的那个执事同时应声倒地，聋子鬼立刻就出来了。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，两个都完全能听到了。那个执事走过来对我说，兄弟，我原来有一只耳朵聋了，现在我这只耳朵能听见了。我开玩笑的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叫做聋哑的灵，就是哑这个字与愚蠢同音。我的目标是他体内的那个，而你体内的那个哑巴鬼因为太笨，以为是在叫他，所以他也离开了。现在我不能说这在技术上是好的神学，但用在这里也不算过分，他们都痊愈了。所以你不必那么具体，抓住原则就好，按照一般的原则去打。我举例说明，现在大多数人都想成为专家，或者用军事术语来说，人们想成为一名狙击手。但要成为一名狙击手，需要残年累月的训练，良好的训练和知识技能的提高，这些都是可以培养出来的。你可以成为一枪毙命的狙击手，或者你可以像一个18岁的孩子，高中毕业之后直接被放在桌子和监视器前，告诉他说，你接到指令之后，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钮，那座城市就会立刻消失，无需要真正的技能，只按下按钮就解决问题。但是你看，大多数人在赶鬼的时候宁愿做一个狙击手，接受多年的训练去做所有这些事情，做得恰到好处，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，哪一个是守门人，如何进入那里，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多久了，等等，这些狙击手要做的事情。但是你要做的只是按下按钮，奉耶稣的名离开，咚，它就消失了。你不必知道细节，你可以用你的余生来研究这些东西。有人会很乐意花点钱来教你，但事实是你只需要知道耶稣的名字，相信耶稣的名字就能解决一切。第三，不洁之灵，用了22次，马太福音12章43节，马可福音1章23节，路加福音9章42节。第四，瞎眼的灵，它是一个使人失明的灵，马太福音12章22节。当下有一个鬼妇，又瞎又哑的人被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治好了他，以致那哑巴又说话又看见。耶稣在提到法利赛人时候说，瞎子岂能领瞎子，两个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？意思指法利赛人在属灵上是瞎子。第五，教鬼的灵，利未记20章27节，以赛亚书8章19节，列王记下23章24节。萨摩博士说，他们是邪灵，不是人的灵，不是亡灵，他们熟悉死者的外貌、习惯、生活，他们会模仿逝者的样子，目的是将哀悼者引入歧途，通常是进入神秘学。这种经历既真实又超自然，因为那个人会开始从他们死去的亲人那里得到所谓的指导，而这个亲人是一个恶魔，不是他们死去的亲人。他曾欺骗了一个男人，他以为灵媒或者通灵者与他死去的妻子有联系，于是他对神秘学产生了兴趣。成千上万的人被这种最残忍的魔鬼骗术所欺骗，灵媒就是巫师，会被那些教鬼之灵附身。众所周知，教鬼的灵会在没有邀请的情况下拜访失去亲人的人，不请自来，他们瞄准机会就会来，或者提供机会，看你会不会上钩。要明白，与死人交流是违背圣经和神旨意的，你不能寻求教鬼。这并不意味着有时神会让你看到或知道一些事情，到最后神会让你看到一些东西。我还可以给你举一些其他的例子，但我们现在暂到这里。阿们。